出现的以应许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这样子的这个话语，想跟各位分享。今天讲的创世纪有创造的应许，也就创造的约。韩文它叫欧亚，是叫言约，就是用话语来约做的约。我们讲应许，神应许的，也就是说神无条件的，神单方面的无条件的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无条件的给我们锁定的这个约，也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单方面的，一次定的这个约绝对不会被破坏的。时代再怎么样的过，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不会被破坏的。所以说我们无论任何时候抓住这个应许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遇到人个人养育之类的，这个时候呢，要这个应许要成为他的刻印根跟体质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以圣经为中心的这样的应许。今天跟各位分享创造的应许。应许这个应许本来就是约呢，就是说双方的，假如对方破坏了这个约的话，那么就没有意义了。但是神的应许，神的约并不是人跟人之间互相议论而定的约。圣经里面讲的应许，讲的约，这是神单方面给我们的，绝对不会被撤去一次的这样的应许100%都会被守住的。所以说日文讲契约嘛，好像是相互之间的这个契约。我们中文是讲应许，是神单方面给我们的应许，单方面给我们的约。所以说我们不足够软弱都没有关系，有深刻的灵的问题暴露出来也没有关系。为什么？你只要牢牢的抓住神所给你的应许，那么照着你的时间表会得到成就。这是神给我们单方面的应许，这是应许，我们中文讲应许。所以说希望各位能够这样子去听神的话语。圣经有66卷，旧约1500年间，透过许多的著者，也作者，新约呢有100年间，他们进入了这个圣经。圣经总共是花了1600年的这个600年间，然后写的这个圣经。直到圣经来到这个时代，就是说已经经过了1600年，记录的人物总共有40几名。所以说要以应许为观点去看我们的圣经。圣经总共是66卷，你也可以把创世纪看作这个是66卷里面的一卷，但是也是错误的。因为创世纪里面讲到创世纪三章的问题，如果没有创世纪三章的问题的话，那么也没有记录这个圣经的理由，基督也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理由。因为创世纪三章的理由，因为创世纪三章的事件，也可以说圣经是为了创世纪三章的问题而写的。因为创世纪三章的问题是所有问题的开始， 然后所有的一切的问题的答案也在创世三章里面，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创世三章十五节是我们所知道的答案。如果没有创世三章的问题，或许也没有记录这个圣经的理由，基督也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理由。所以说圣经都是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百分之百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观点而写的。借着基督拯救了堕落的人类，那么这个救恩又跟传道相连接，然后以比如说以宣教观点啊，在各个时代的事工的人，也就是说传道的人都是以传道者为中心，以都是以观 门徒的观点，圣经六十六卷。你要知道创世三章的问题，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基督。你能够知道基督，各位你们的人生，你才能够知道我们的本真，也就是我们的属灵的身份。所罗门建立的圣殿，我们称它为是第一圣殿，很大的建筑物，然后左右有这个柱子，左右有这个两根大的柱子，成为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柱子如果倒了的话，这个圣殿都会倒塌的。讲波阿子押紧，他就说两根柱子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如果这两根柱子如果倒塌的话，教会就会倒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们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信仰生活无法持续会瓦解呢？不来教会了，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是因为这个应许的柱子没有很坚固的建立。所以说你要知道圣经里面的应许，你才能够正确的过信仰的生活。否则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情绪感情，然后我们也自己也会判断，然后用这样的观点去看看这个教会，所以说会过着不是以应许为中心的信仰生活，所以说信仰生活没办法持续。各位你们来到教会，神给我的应许是什么？你要持很正确的扎这个根，真的能够建立这样子的柱子，也就是以话语以应许为中心的。否则无论是谁都会因着环境的问题，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就会被自己思想法所抓住，然后就会离开这样的信仰。所以说教会呢，还有各位你们的事工，也就让所有如果若所有的圣徒若是接待了基督，那么要照着神所应许的去过信仰生活，并且你要去帮助对方，要能够建立这样的应许的柱子啊。今天希望各位能够参考周报，神的应许的话语，我们为什么要集中于神的应许的话语呢？这个理由有他的理由，必须要集中为神的话语的理由。因为神的话语有创造的能力，那是创世纪一章一至三十一节。神从无创造到有，完美的创造了， 用什么呢？用神的话语创造了。神的话语是有创造的能力。各位，我们并不是随便的听神的话语，而是你要带着我是听神的有能力的话语，你要带着这个思考去听神的话语。话语并不是有，并不会消失的。神的话语不会消失，谁说神的话语是永远的？是永恒的。以赛亚书40章8至31节，他说天地都会消失，花会凋残，草会枯干，但是神的话语永远立定。所以说我与各位，也就是圣经，神的话语是永远立定，就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说并不要因为说我祷告没有应允了你就灰心，因为神的话语是永远的，也就是在你的时间表里面神会应允你。神的话语是永远的，永恒的。但是这个话语怎样呢？这个话语我们圣经中文讲道，约翰福音1章11-14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也就是神的话语成了肉身，那就是基督。道基督成了肉身，并且这个话语必定会被成就，必定会被成就，那就是神的话语。在以赛亚书55章10至11节，还有马太福音5章17到18，他写着什么？他说神的话语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都要成全，都要成就。他说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那是神单方面的应许。所以说神赐我们话语的时候，这个话语要借着各位得到成就。所以说神给我们这样话语，为什么？因为以赛亚是55章10至11节，他说雨雪会从天而降，雨雪从天而降，它一定会滋润地大地，但是却不会返回。那么这个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今天神的话语他已经讲了，就不会再回到神那边。神单方面给我们的话语，他会滋润我们，让我们得到丰富。所以说神必定是要成就的，各位你们要相信这个事实，然后去领受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不是死的，因为神的话语是活着的话语的，因为神是活着的神。希伯来书4章12到13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13节里面，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在所以说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身肉体的。各位，要集中于神的话语的理由就是在这里刚刚所讲的这些。各位能够兴起治愈的运动，能够治愈的做工。我们并不是我们生病并不是只是依赖于药物，因为这个疾病是神有神的心愿的疾病。神的话语能够医治我们的灵与魂，也能够医治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理的伤痕也能够医治。借着神的话语能够医治这些。 所以说各位你们应当记重于神的话语，还有借着神的话语，神要成就他的救恩。我们是怎样的得救呢？为什么应当得救呢？圣经这话语都有记载，所以说进入圣经的理由是让我们能够拥有永远的生命，是要让我们得救。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他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你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所以说我们要记住神的话语。各位，我们洋芋新家族你要知道这个奥秘之后去过信仰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圣经并不是说我们相信不相信都无所谓，那都是我们的自己的想法，不是吗？是我们的经验知识，我们肉体这个体验，然后去判断，这些都是刻印在我们的里面的。所以说撒旦他会让你们没办法去相信。所以说启示录一章三节，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各位，你们只是念这个预言，你是只是念神的话语，只是听神的话语，那都是有福的。那么又能够遵守的话，那是更加的有福。所以说当我们记住神的话语的时候，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以色列百姓他去旷野，他们领受了神的话语，那个时候有记载以色列百姓他们幸福的领受神的话语的场面，这是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他说在神的手里，就是说所有的圣徒都在，所有的百姓都是在神的手里。他说他们在听你的话语。各位，生命记三十三章三节，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并不是会消失，也并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他道成肉身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假如你持定了神的应许的话，你假如抓住这个话语的话，那么话语必定会成就在你的身上，因为神是活着的，而且神的话语也是活着的，会让你们得救，把你改变成神的儿女，这样的身份。有神同在的人，他有庞大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接近神的话语。他说你要去接近神的话语。各位，你们是有的是幸福的人，你们不是要领受话语而来到这个教会的吗？那么你如果能够遵守的话，那是更加有福的人。奉主祝福各位，让这个祝福能够临到各位的身上。创造的应许是什么？神愿神的话语已经创造了。所以说创造有创造的原理， 这个原理是绝对的原理。为什么是绝对的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树木，是吧？这个树木呢，它要扎根在土里，这是绝对的条件，绝对的原理。无论是任何的树木，如果离开土的话，它只能死去，只能枯干。所以说，树木要无条件的扎在这个土里，这是绝对的原理。那么飞在天空的，飞翔在天空的鸟，它要在天空飞翔才是最幸福的。然后把它关在鸟笼的话，那是不幸的，这是绝对的原理。还有水里的海里的鱼，海里的鱼，这个鱼要在水里面，是吧？这是绝对的原理。各位，在大海里有这个鲸鱼，鲸鱼它要寻找吃的，然后着陆的话，那离开也就离开了水。那么有很多因此而死去的这个鲸鱼，是吧？所以说，鱼要在水里面，这是绝对的原理，如此它才能够幸福。这是原理。还有我们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那要与神同在才是最幸福的，这是绝对的。各位，你们如果幸福的话，肉体的快乐，你也觉得这个有趣。我们肉体会有这样子，但是比我们肉体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要能够遇到神，这是神创造我们的创造原理，这是原理。树、鸟、鱼，它要在绝对的原理里面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有理由，因为都与生命相连接，与生命相连接。你认为没有神也没有关系吗？很抱歉，那么灵是死的，灵是死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命运被撒旦所抓住，最终只能下地狱的意思。但是救恩是什么？那我们出死入生，从这个死里面出来到生命里面，出死入生，这是原理，这是神所创造的原理。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能够理解吗？一定要告诉不信者，不能只是看到眼睛看得见的世界，不能只是被衣食住所抓住，而是在你的里面有灵魂，有灵，有灵魂。这是核心。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说我们人是属于神的，只有遇到神才能幸福，只有遇到神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生命才能是真正的幸福。各位，这是原理。可是人们都承认都这个成为属肉的，也不知道自己有灵魂，对这个也没有关心，只是为自己衣食住，然后自己是否在好的位置。各位，这是哪非利，就是黑暗。撒旦他就是这样子的掌握人的命运。基准跟标准是什么？我们的标准是什么？都是以肉为中心，是吧？神叹息后悔造人，他说要用洪水，要用洪水这个 毁灭这个世界，所以说就是有挪亚方舟事件。所以说各位呢，我们要 找到自己的本真，也就是我们属灵的身份，真正的绝对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我的绝对的幸福是什么？是要遇到神，是要与神同行同在，这是绝对的。创造它有它的原理，然后创造它也有它的秩序，有秩序，有顺，有这个顺序的。啊，周报里面都有记载，神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第四日、第五，然后第六天。啊，神是这样的创造了。区分，这里刚刚写的是区分，然后神先建立了他的舞台，然后在这个舞台上，神也造了他的主人公。所以说第一天到第三天，他首先建立了舞台，什么样的舞台呢？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他说要有光，然后他首先 先造了光，这光照出去的时候，他说神看光是好的，把光暗分开了，这是第一天。然后第二天他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他说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上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第三天然后造了地，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首先建立了这个舞台、造了这个舞台，也就是说人所需要的首先的这个舞台，他先造了这个舞台，然后建立这个主人公。天上呢要有太阳、月亮、星星。我们有这个太阳、月亮、星星才能够活，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行，就不能活了，是吧？各位，如果都是一直黑暗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生活呢？所以说月亮、太阳、月亮、星星，然后第五天，也就是在空气以上的，它造了这个鸟类，能够飞翔的动物，然后在空气以下的，也就是说鱼，然后第六，然后在地上有家畜、兽类、牲畜、昆虫、野兽，然后第六天结束了之后，他造了什么呢？他造了人，也照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海这个地造的海地，这是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各位都很熟悉的这样的话语，但是在这里有重要的话语，然后他们也有种子，然后并且有能够结出果实。神完美的创造了这一切， 并不是人能够自己能够创造出什么，而是说所有的一切人所需要的神都已经创造好了。我们生活里面所需要的神都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因此人都应该要能够感谢创造主神才行。所有的一切万物，今天我与各位并不是我们带着这些而出生，我们一出生这个东西都已经有了，这个世上都已经有了，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了。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个创造的样子，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的存在，也不知道创造主是谁。大家都认为是这些自然就有的嘛，然后他们就说什么这个进化论啊，他们就推测几百年前这个达尔文那个时候科学文化发展哲学政治那个时候很发达，在这个之前其实大家都相信神，人们都在神的面前献礼拜，神创造的事工没有让任何人看到。神创造的时候也并不是有谁帮助神创造了，没有人帮助神，人所需要的所有的环境神都为我们创造了。各位你们能够相信吗？各位你们应当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人造的，人只是利用这些然后让更大的发展，但是原理都是在神的。所以说没有神的人都是愚昧的，认识神的知识是最高的知识。所以说长老会有圣尼问答，创造人的这个原理，他这个目的，他说你无论吃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要荣耀神。第二个问答里面，就是为了要也就是说要把荣耀归给神，也就是说我们是被创造的，然后为要把能够把这种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活。第三大点，创造不单单有秩序。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二十六节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我们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然后照着我们的形象，他造男造女，为了能够与宝座相通。 二十八节给我们权柄。一刀六所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说都把它交给人，并不是我们有能力，而是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还有创造的奥秘，创造的奥秘。首先刚刚讲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首先设计的，他说要如此的造人。怎么样的造人呢？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他说我们，讲到我们，讲到我们，讲到两次我们，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圣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他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存在了呢？也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说我们称他为是圣三位一体的神。神要让我们去管理，去治理，所以说就已经设计的。然后二十七节他说照着自己的形象，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各位，你们像谁呀？你们是神的作品，所以说你是像神。哎呀，牧师我很丑，你也是神的作品。我看到这个很帅的小伙我就很羡慕，但是他也是，但是我也是神所造的作品。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个形象是意味着你的身份，就象征着你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神负我的责任，神也会解决我所有的问题，是这样子的身份。所以说从一开始神给我们唯一性，是给我们的唯一性，就是神的儿女的这样的唯一性的祝福。身份是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有永远的生命。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永远的生命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人有肉体，但是我们也是属灵的存在，这是神的形象的意思，属灵的存在。神已经把我们建立成为这个属灵的顶峰了，一开始就已经把我们造成属灵的顶峰啊，并不是因为你信仰很好然后最后成为顶峰，而是照着神所造的人，神一开始就把你造成属灵的顶峰。很了不起吧？各位，你们的存在价值不要因着环境，也不要因着金钱，你们的存在不要把它放在我行还是不行，你会被欺骗的。你存在的价值不要把它放在这里。今天我们存在的价值，我们是属灵的顶峰。有再多的知识，若你的问题出来的话，你都会被它都要跌倒了。但是我们因着属灵的身份跟权柄，我们能够给对方答案。老板的事业多么辛苦，所以说他们只能去拜那个偶像。 然后想要得到他们所拜的偶像的保护。各位，你们要用这个福音要去能够医治他们，成为这样子的属灵的顶峰，为此神而神把我们呼召了我们。所以说神一开始就把我们造成属灵的顶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祝福。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就给我们伟大的这样子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征服治理，我们称它为是技能顶峰，技能顶峰。能够改变所有的流向的这样的顶峰，把我们呼召成文化顶峰，能够改变文化的流向的这样的顶峰。因着我们要做世界福音化二三七的福音化，所以说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你是这样的一个存在。首先我们要能够找到我们自己是谁。各位，你不要看环境，行与不行你也不要去看啊。那个人有很多，那我可是我没有啊。那个人很优秀，可是我不优秀，这是以什么为基准呀？你这个焦点是自己，目标是自己。谁说人们因为没有，谁说就生出欲望，贪婪的欲望。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就跟随着八章四十四节里面所讲的，然后拼命的去寻找，想要去成就，以那个为目的。你要找到神创造我们的根本的目的，也就是你的本真，你要找到这个原理，这是信仰生活。神一开始就把我们造成属灵的顶峰，技能的顶峰，让我们能够征服治理，能够改变世界的文化，能成为这样的顶峰。神是如此的造人，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造了人。希望各位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能够明白吗？这周希望能够带着这个话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你能够跟他去讲解说明。人们都在这个巴别塔，然后去仰望他，认为那个巴别塔就是最棒的，却失去了这个根本跟原理。各位，你们要去医治他们，要改变他们的思考。从今天开始阶段性的跟各位分享这样的话语。那首先你们要能够活起来，找到这个本真撒旦都在现场等着你们。那你失去这些，为什么我这么不顺利？为什么我这个话语总是不行呢？首先你要瓦解这个黑暗。我是属灵的顶峰，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我要用神的话语去救活他。我是这样子的属灵的顶峰。神给我的他连德、专门、技能，我要带着这个去救活人。黑暗文化，我要完全的瓦解它，把它改变成福音的文化。我是这样的文化顶峰。非常祝福各位，这个祝福能够从开始。父神，感谢您透过一部礼拜的信息，我们知道创造的应许，我的身份跟权柄是有庞大的能力， 作为属灵的顶峰，技能的顶峰，文化的顶峰，能够告白神的创造，所爱的每个圣徒不要被欺骗，能够救活现场，能够发现神造人的目的，并且能够去救活人，能够成为医治人的人。求主你祝福，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